现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同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一小时一样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先来听好歌曲哦，这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哦，周杰伦的珊瑚海，基本上呢也是男女对唱情歌当中的一首经典歌曲。
海平面阴暗开始阴霾，你想要怎么变点纯白，我的幻想是种假的淹没浅浅的无奈，
你要这样说你要离开，
请不再
把难过无声的留下来，就能沉睡
想坦白，
应该
我经过
珊瑚海这首歌曲和大家分享。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时也有很多有趣的话题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也选了很多好歌曲。当然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锁定我们节目呢，欢迎大家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载下来之后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微微的脸书跟 IG 哦，在脸书上面 IG 上面呢，或者是网页搜寻哦，都可以来打这个 DJ 微微。 DJ是英文字母哦，微微草字头的微哦，一个草字头再一个威风凛凛的威是叠字哦，就可以找到微微的页面啊，欢迎大家按赞追踪起来。到珊瑚海这首歌啊，不如来聊聊一些海洋意义哦。大家知道啊，其实海洋哦，真的是一个很神秘，但是又主宰着地球生存很重要的存在。神秘的一块呢，是因为我们对于海洋的探索仍然是不断的在持续当中。甚至有一个说法，就说那个科学研究啊，大家不是都往外太空去吗？好像要去了解太空当中的不同星体啊等等的。但其实我们对于地球的海洋的了解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来的深，尽管我们已经在地球住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哦。海洋呢，也是反映很多生物挑战的地方。有科学团队有在四月份的时候警告了，其实珊瑚白化的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了。这个白化危机呢，已经蔓延到全球84%的珊瑚礁。其实人类哦，难辞其咎哦，我们真的是破坏环境很重要的一个元凶。主因啊，也包含了这个人为造成的温室气体嘛，所以导致地球暖化。各地的海洋啊，在过去两年哦，出现历史性的高温，那这个珊瑚呢就很容易白化，这个白化就是 Vogue 所以这个海洋持续高温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以前会有一些恢复期，现在恢复期变短了。等于说这些海洋的生物的挑战也更为严峻。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都说啊，这个部分区域的状况就是白化的现象非常非常严重，可能都导致这些区域很多物种是消失殆尽。最新的这一起珊瑚白化事件呢，是全球第四起，也是迄今最大规模的一次，受影响的面积超越了2014年到2017年的记录。所以刚刚讲到全球 84% 的珊瑚礁区域都受到了暖化的影响，是蛮惊人的一个数字哦。有人还是会讲啊，海洋的事就是海洋的事嘛，人类又不住海洋，我们住在陆地上啊，切勿这样认为哦。就像讲到地球暖化，海平面上升啊，其实对很多国家地区已经造成了危害。我们就算没有感受到这么深刻的体悟，也许你说我住的又不靠近海，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几年天气的挑战让你觉得居住受到很大的考验呢？像是极端的气候，或者是像刚刚讲的天气很炎热，冬天也不冷，但夏天大爆热，夏天还特别长。这些种种的反应跟现象，其实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已经产生变化了。我记得我前阵子啊，跟一个学校老师在聊天我就说啊，人类在努力发展自己的文明以及科技进步的同时，好像也不断的催促自己向灭亡。因为我们会发明一些很方便的东西嘛，像是科技的发明等等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啊，或者是往前推一点点，为了解决人类社会的各种困扰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等等，好像为人类的社会带来更多的帮助。但是这些帮助归帮助，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帮助也一直在伤害这个环境，让我们的地球好像越来越不宜居。结果呢，我们又用了其他的方式来挽救，去弥补。像是以前啦，早年一些大家的这个人类平均寿命不是很短嘛，因为以前的没有这么进步嘛。但现在人类为了变得更长寿，并且是健康的长寿，用了各种方式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医疗手段。 所以人类才有办法活这么久。不然以正常的生物性，我感觉现在的环境对人类来讲是充满着考验。而这一切的原因不单纯是大环境自然的变动，我觉得人类是催化这个现象很重要的幕后推手。就像刚刚讲到的，你的文明发展也不断的在破坏这个大自然，所以它用一样的力道缓缓的压迫着你。现在你已经感觉到了吧？感觉到的时候哦，这个有的时候有些人讲说，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我觉得亡羊补牢啦，你真的有意识到的话，可以做出一些比较好的行动。如果你关心环境，关心海洋，其实有很多日常的消费行为啊，或者是你有一些更积极的环保倡议，我觉得都可以去做出更明确的行动。当然从人类的历史上来看，或者说我们以人类的寿命来看，你现在做出来的行动不太可能在你的这一辈子去影响你自己，因为人类寿命我们顶多算夸张一点100岁好了。其实很多环境的变化，你说100年间会不会让你有明显的落差，不见得。现在的周期是越来越短，但你说我现在做的事情也不会加惠于我啊，因为我可能也活不到加惠于我的那个时刻。但是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自私的这么想的话，那只是加速灭亡而已。很多东西你还是要为了共好的这个目标一起去努力迈进哦。我觉得环保议题就是如此。很喜欢的歌手松田圣子的经典歌曲《青色珊瑚礁》，我也好喜欢这首歌哦。 真的有很多比较久一点点的歌曲非常的耐听，你过了一段时间再来听也觉得特别有那个味道。刚好讲到海洋的议题哦，我自己觉得体感上就像我刚刚讲到那个气候的变化是真的很明显，四季啊都不像四季了，这个在台湾一定是最直接的感受。你知道还有像那有些岛国或者是临海地区，不见得是台湾，他们也很明确的感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他们的住家环境，因为也许他们家原本是靠近海岸线的，但是必须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然后极端气候嘛，台风飓风等等越演越烈，对于陆地上人类生活啊建物啊财产安全都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虽然我们现在例如说一个人做的事情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的去做出变化，但是如果你因为这样就不去做只会更糟糕，这也是必然的事实哦。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确实我一个人没办法做些什么，但在我能力所及的环保行动其实我觉得很多是很好达成的。不管是在购物上面你不浪费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你不要买那些快时尚的东西，减少这些东西的购买，亦或者很多人说环保餐具的使用啊，很多资源要不断的再利用啊，如果你自己做得到做得好，不仅是对环境友善，有的时候啊你就是省下钱嘛，这样想想不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吗？在今天节目当中哦，持续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也一样要聊到的是环境的议题哦。
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牢牢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潜水教练陈真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老师哦，老师是潜水教练，然后自己也有多重的身份哦，这个包含在学校上课，然后自己对于海洋所面对的挑战其实非常非常的关心哦。其实台湾是一个海岛，大家很熟悉，并且大家都会听到说，诶，台湾是一个海洋资源很丰富的地方，从小到大哦，都听到都是这样的资讯跟消息。可是确实哦，正如现在大家所面对的，全球所面对的挑战都是关于海洋资源，可能面对人类生活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是危害，出现极大的挑战。诶，我想先问看老师哦，老师其实把自己在潜近海行动的一些历程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叫做《海洋在哭》哦，听起来就是很痛心的一个视角。实际上我看了老师的文字啊跟照片的记录，也是感受到说，哇，让一般民众看到海洋不同的样貌。老师能不能先帮我们简单聊聊您自己对于海洋是有什么样的连结呢？最早是为什么开始了包含潜水啊，或者是说对于海洋的保育哦，海洋资源的维护的一些了解认识？
我其实原本是学英美文学啦，我在政治大学英文系拿到博士以后，其实我一直都是在教英文。那会觉得对潜水有兴趣，其实是想要跟海洋道别，因为在当时读到很多英文的东西，当时其实并没有很多中文的东西在讲这些，但是我们在读一些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地球的环境渐渐在破坏，然后物种渐渐消失，那尤其是海洋啊，那可能慢慢未来以后都没有鱼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下去看看到底海洋长什么样子。那一开始学潜水之前呢，我都一直以为说哦，水下应该是黑暗的，然后冰冷的，很可怕的。那但是真正到了海洋里面了之后，才发觉哇，原来其实在海底下阳光照射了之后，能见度好的地方其实非常的美丽，然后鱼又很多，然后于是就渐渐爱上了这一个活动。其实潜水是一个很安全又很优雅的活动，它不需要大汗淋漓，不需要背着很沉重的一些这个像登山一样背着很沉重的东西抗地心引力。我们在水里面其实像内太空一样，它是无动力的。那当你保持好中性浮力的时候，你其实不用用太多的力气，所以它是很舒服很优雅的。然后在海里面可以悠闲的看鱼啊，甚至有时候海龟来跟你同游，那你就会发觉说哇，原来大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了解了它的美丽之后，慢慢的有时候奇怪，怎么某些角落会有垃圾，而且还不少。那到了最后，在某一些区域潜水的时候，因为洋流跟这个天气的关系，像特别是台风过后，哇，发现大量的这个塑胶垃圾、保特瓶的污染，才发觉说哦，原来有一些角落是那么的可怕。那甚至后来我们到了一些地方，还有渔网，那渔网它打在礁石上，那甚至还有鱼类啊，甚至有海龟被毒品，造成很多生态的问题。那个时候才开始觉得说，这么美丽的地方需要我们来保护。那所以说我才开始就进海的活动，一开始是参加别人所办的进海，然后后来我自己也成立了进海协会，然后来做进海的活动，甚至跟海保署去申请经费来做进海。所以我在2023年执行了一年的计划，然后办了八场，从这个东北角一直到垦丁，然后一直到兰屿、绿岛，好，还有小琉球，我们办多场的近海活动。那并且我们也把小朋友，就是小国中、国小的学生带到海边，然后让他们去一起看看垃圾是怎么被从海里面提上来的，然后带着这些小朋友一起做这个就是垃圾分类这样子。
是，其实刚刚提到对于海洋的意象或印象，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大海，甚至我出去玩啊，如果去就算是到国外去啦，我都会特别喜欢去看海底可能浮潜潜水的方式去看。然后我们如果从游客的角度去看，他也总会给你看到好看的那一个面好好看，
没错，
就是漂亮的海底 资源，像刚刚讲不同的生物，然后你就觉得哇好漂亮哦，哇这边的鱼哦，有珊瑚哦，巴拉巴拉巴拉，好多好多。但是其实海里面不是只有漂亮的东西，还有很多因为人类生活的一些习惯跟常年累积，才刚提到海废垃圾其实非常非常的多。老师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提到是因为想要去看嘛，那个美的那一面，但是开始真的亲眼到不好看的那一面，或者是垃圾的那一块，会不会觉得当下很冲击啊？就是说啊，居然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或是怎么比我想的还要严重？
对，我们当潜水教练，其实大部分都是带客人去看这个美丽的地方，
嗯，
特别是像海龟啊、小丑鱼啊，好，甚至有时候在国外会有龙头鹰哥鱼啊，
嗯，
好大的鬼蝠鲼啊，甚至马尔蒂夫的鲸鲨。然后每一次这个就是来玩的这个客人看到很棒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很骄傲。
嗯，
像我们再去垦丁的时候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然后上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骄傲的说，你看垦丁多么美丽。那我常常在东北角潜水也是这样，就是你看东北角这边有，其实不像你们想象的就是海水很浑浊，能见度不好，它也有很多美丽的东西，的确是这样子。那但是的确就是虽然这么美丽啊，有时候看到一些塑胶垃圾在当中，像我常常在龙洞和美国小附近潜水，
嗯，
那小丑鱼的海葵旁边啊，就突然飘个保特瓶啊，缠个渔网啊或鱼线，那有时候就浮一些塑胶的垃圾，我们就觉得很难过。
嗯，
大部分啦，就是在这几年，因为很多人去做这个海洋清洁的关系，所以渐渐其实海底很多地方也恢复了干净。那但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说，像台风过后啊，或者说特定的一些就季节，像冬天过去了以后，夏天来临了，潜水员重新下去，因为洋流的关系，垃圾又被带过来了，那的确会让人觉得很伤心。那一两件垃圾捡起来带上岸了就没问题了，所以我们其实潜水常常顺手都在捡垃圾。但是像我们所提到的，像东北角以前的这个宝特瓶海的那个地方，
嗯，
真的是挖也挖不完，那个
太多了吗？眼泪
就会，对，太多了，眼泪就会很想掉下来。那，
嗯，
但是这其实也不能怪我们台湾人，就是说其实垃圾是世界性的问题。
嗯，
像因为洋流的关系，所以其实国外的垃圾甚至中国的垃圾会飘来台湾，
嗯，
那我们也不能怪他，因为我们的垃圾也飘到其他的地方。像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照片，是那个信天翁的肚子里面出现了那个台湾的那个打火机，
嗯，
那信天翁把打火机吃下去，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嗯，
那它其实问题的源头还在于制造者大部分制造了这些塑胶垃圾、塑胶瓶，好，甚至塑胶的这些一次性的东西，但是他并没有负责回收的责任。
嗯，
也就是说他就制造出来的东西钱也赚了，那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到底谁来收？是变成我们潜水员，然后我们去真的我们号召了人之后出钱出力下去捡，然后好累捡上来，可是这些东西被丢掉的时候却好轻松，就是用完了就丢，然后制造的人轻松，使用的人轻松，但是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却会觉得，就当我们下去捡垃圾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不是说看不到它就不存在，它其实还是制造了很多的问题这样子。
嗯，是，我觉得刚刚提到海洋环境的一个维护，或者是海洋生物的一个保，这几个话题在全球是共同来面对的。就像刚刚这位老师有提到说啊，很多人可能看过一些人家拍的照片啊，那个信天翁啊，然后吃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垃圾，还有很多大家在更早会听到那个海龟嘛，鼻子会拉出的那个塑胶吸管，对，这几个都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我想也有很多民众会这个大喊冤枉啊，大人，想说我平常生活我也没有说我把垃圾丢到海洋里去，
对，
就是我并不是真的把我就算去海洋旁边就是海边走走，我也没有把垃圾丢到海洋啊。那怎么在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海洋好像垃圾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多？很多人会很困惑，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对，像我们办活动的时候啊，说那个国中生、国小生，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上行前教育的课程。
嗯，
他们都说我都很乖乖的做分类哦，垃圾都丢在这个垃圾桶哦，应该没有问题吧？
嗯，
然后他们真正到了海边，然后看到潜水员把那个垃圾拉上来的时候，他们也像刚刚微微所说的一样，很惊讶，说怎么可能？怎么有那么多垃圾掉在海里面？
嗯，
但其实我们必须理解的是。不是每一样垃圾都是被就是妥善处理的，
嗯，
那其实焚化是很小的一个比例，那甚至焚化以后它还会剩下炉渣，
嗯，
那像掩埋的，它只要没有被正常而且良好的回收，掩埋的垃圾它终究还是很有可能会经由水径流流进河流，那河流呢又重新回归大海。那当然还有像例如可能游客啦，好，或者海边的居民啦，好，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总而言之，它只要不要没有被适当处理的，那它只要在陆地上，那无论是风吹水流，它最后还是回到了大海去。像木头的，还有像金属的，我们都比较不担心。那甚至像那个玻璃，它在海里面经过了100多年或甚至50年的这个。海水的冲刷，它变成很美丽的海玻璃。
嗯，
这个对环境的冲击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有冲击，但相对来讲比较小。可是塑胶垃圾就更麻烦了，因为它经过了紫外线的照射，海水盐分的侵蚀，它最后慢慢的裂解就变成微塑胶。
嗯，
所以我们看不到，但是它却不断的存在在我们的环境中，然后渐渐的进入了这个鱼的肚子里面，然后。甚至我们的身体当中，那微塑胶慢慢越来越小，小到5厘米以下，好，那它就变成肉眼看不到，但是它在生活当中都存在。我们喝的水，我们吃的盐巴，盐巴其实是从海水来的，它里面都含有微塑胶。那甚至发现我们呼吸的空气，因为微塑胶实在太小了，可以悬浮在空气中，也有微塑胶。那后来就是荷兰的大学就发现了，甚至人的胎盘当中、血液当中都有微塑胶。那微塑胶其实是可以代谢的，就是它可以新陈代谢，像例如我们排泄排便把它排掉。
嗯，
但是这个微塑胶上又会吸附像环境荷尔蒙、或者是有毒的毒素，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吸收这些毒素。那它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常常听到说一个人会吃下一张信用卡量的塑胶，就可能一段时期一个月左右吃下一张，那其实我们可能吃掉的比想象的更多。那有人说我看到没有看到塑胶啊，因为我们吃鱼的时候鱼的肚子里面肠胃的那些微塑胶是被拿掉的，因为我们不吃鱼的肚子跟肠子。那像之前有研究恒春的海鱼的肚子里面100%就100%是有微塑胶的、那就很可怕，
嗯，
很可怕，就100%。然后但是他们的肚子里面肠子都被拿掉了，所以我们吃肉的时候没有发觉、但是这鱼肉当中其实应该也吸收了不少塑胶所吸附的毒素嘛。
嗯，
那如果我们吃的是贝类，像那个一般的蚵啊，或者说一般的海瓜子啊、这种，那我们是整个身体都吃掉嘛，除了壳之外，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吃到的塑胶含量就会变，就是比较高了，
嗯，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它不断的影响我们自己，我们都不知道。像我现在有两个宝宝，一个是即将4岁了，
嗯，
那一个是现在2岁。那我从他们出生前，因为我那时候就带着我的太太，然后我们的。台湾各处去做近海，
嗯，
那我那时候看着肚子里面宝宝，然后读到这个胎盘当中发现塑胶的消息，我就心里想，哇，这个应该大家都逃不掉吧，
嗯，
所以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要更加的仔细谨慎跟注意。
嗯，是，其实我觉得老师讲的这些实际的例子哦，在书里面其实也有特别去谈到，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啊，海洋就怪海洋的事情啊，反正我就喜欢看它美好的那一面，丑的那一面啊，脏的那一面，反正我不看就好，你会觉得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啊，或者有些人觉得说反正我又不去海边有什么差但其实很多东西是千丝万缕的串在一起的，你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它就是一个循环。那也许你会觉得 哦，我觉得我还好，我身体也很健康啊，我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啊。但是谁知道呢？很多这种问题会一直不断的累积。那这个累积就是因为大家视而不见，或是大家觉得没关系不找，某一天它要大爆发的时候，或是某一天要变得更严重的时候，你可以说是措手不及哦，或是你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来应对。时间的关系哦，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呢会继续邀请到潜水教练陈真蔚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谢谢。
小小的光亮就足够，在黑暗中指引方向，微微的眼神却能够推开孤单，得到温暖。轻轻的歌唱，若有情，就能让人打开心房。淡淡的情感，有时候却能绵绵不绝不断，多希望我是盏烛光，在你需要时候发亮。当你迷失指引方向，让你脆弱时不再迷惘。我的心
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对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和大家分享《海洋在哭》，一位教授的潜水近海行动。海洋在哭啊，到底那为什么哭？我们的自然环境哦，山林、海洋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存在，但是人类的文明进展其实确实对环境造成莫大的伤害。很多人都在这个疾呼啊，就说我们要更重视这些环境的保育，并且有一些破坏已经产生了，产生之后其实对于人类造成莫大的伤害，大家却不自知啊，或者也觉得还好啦还好啦，不会轮到我吧，我应该没事吧？其实并不然哦，全体人类都在共同承担。邀请到的是潜水教练陈真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微微好。
我们聊到这个海洋的资源啊，还有像刚刚讲到说，其实台湾的这个海洋资源或者海岛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哦、甚至常常会看到有人觉得很骄傲哦。虽然台湾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岛屿，但是确实生物的多样性或对于某一些海洋物种来说是一个很可贵的栖息地。但是我们就要讲但是哦，但是呢因为这个生活的一些变化，可能在海底哦，近海啊或者什么地方，这个海废垃圾比我们想象当中来得多。我们前一段有聊到的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平常也没有把垃圾丢到海洋啊，那为什么海底那么多垃圾，这个垃圾真的跟我有关吗？可能心里会有这种感觉，觉得这好像跟我没关系，这到底谁丢的，气死了，他丢在那，然后我还要负责清。其实我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啊，使用这些刚刚讲到塑胶好了，使用塑胶的人多，但是捡塑胶的人永远都是比使用的人还要少吧。
对，
所以
确实是这样，
就是好像我们疯狂在捡，或者我们疯狂在呼吁，但是实际上没有在乎的人是不是好像比较多，这种感觉会不会有点无力呢？还是说真蔚老师自己觉得现在的趋势或者是台湾大家的意识跟态度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我做的无辜啊，可是却影响到了我，所以我们会采取行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即使不是我做的事，但是如果我看到了我不去把它捡起来的话，它会危害我是我的下一代，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采取行动的原因。像其实在很早我还没有开始在学潜水的时候，我就在学校里面每年办圆游会，然后我就觉得说啊，这个圆游会所办下来的，像例如使用的碗盘啊、筷子啊这些东西造成的垃圾，真的一天很开心放个烟火一样，但是它所制造的垃圾却可能会留存个千百年，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就写信给学校，我就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办一个不要有这些塑胶垃圾的圆游会，结果石沉大海，没有人理我。那没有人理我，好，那我就去自己我就去当这个课外活动指导组的组长，因为我们学校的圆游会是课指组在办的，我就直接下去我来办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我就开始推，我书里面其中有一章就讲到我如何在一个大学去办一个这个减速的圆游会，那我跟是占据这个租借业者合作，然后一起来去推动。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想得很美好，就说这样一定可以的，只要大家愿意租借的话垃圾会减少，就后来发现哇不是这样子，因为大部分圆游会的这个摊位很多是外面的夜市厂商过来办事的摊位，他想赚钱，所以他就先把饮料装好了，先把东西装好，你人一来钱给我，我东西就给你了。这种预包装就产生很多一次性垃圾，所以我第一年在推这个无数圆游会的时候大失败，然后我一个人拿着餐具，然后在校园里面跟着大家讲说，现在垃圾问题很严重啊，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减少塑胶垃圾，没有人理我。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这关我什么事，我是应该不会造成那么大影响吧，结果就大失败了。所以第二年我在推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 增加租借的点，然后去试租借的流程。更重要的，我把厂商跟学生摊位全部缴过来，跟他们商量，请你不要预包装，请你人来了之后，我再把东西实物盛装给你，用这样的方式道德劝说。所以我们在第二年，我们在试办的时候，我们就大量的减少至少500公斤以上的垃圾量。这真的就是一个我要用行动来去执行才会结果，因为我们坐着看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那我们也只有透过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我们的能力所及范围去改变，我们才有可能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好一些。那其实说真的，源头不减少，然后这个制造矿泉水或饮料的厂商，他们不去思考我有没有其他的代用品，或者说我现在使用宝特瓶，那我也没有责任执行我的 ESG， 也就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我在公司管理跟我在做这个产品生产的时候，我去思考怎么做。那像我忘了是日本还是韩国，他最近就在执行一件事，就是他将宝特瓶的这个瓶子，好，原本这个厚度变得更薄。那更薄的好处是，对，它薄的好处就是我的塑胶虽然说我同样是一个瓶子，但是我就减量了。但是当然他没有思考到另外一个问题，你越来越薄，那你就越来越容易裂解破碎。那这是我自己想到，就它可能又会变成微塑胶，那又会造成另外一种问题。但是至少它在整个就是生产环节当中，它思考到这个问题，所以比较薄的宝特瓶比较容易压缩，然后比较容易减量塑胶，他们是用这个方式来采取第一个阶段。好，那下一个阶段呢，我们是不是有其他可能的代用品？还有像例如渔网，渔网其实常常在海里面会造成很多的生态的危害。那包括渔民可能不小心勾到礁石，留在海中的鬼网，那他就一直不断的在捕捉这个生物，然后生物又吃生物，所以又被捕捉，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连环陷阱。那有没有这种可以就是生物自然分解的这种渔网？其实也有科学家他们在做尝试，就试图利用其他的材料，就他在海里面过一段时间，他就自动的分解就不见了。那这也许是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就至少从我们自己做起，像我们可以做的是，像例如可能减少一次性的这个垃圾的使用，所以我们自己带餐具，自己带杯子，自己带食物容器，这是我们至少一般人可以做的。那不过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以前我们在那学校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叫工读生去买这个买饭啊之类的，
对，
那我就给他我的那个食物的那个容器盒，结果这个学生他也是，我们能说他聪明吗？他就拿着容器盒之后照样去买了，照样用塑胶袋装回来，然后呢，他在看不到的地方把那个食物倒到容器盒之中，把塑胶袋丢掉，所以我们的塑胶减量的这个原本的用意就失去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看发现他这个现象，我也没有责怪他，但是我就不再请他帮我这个去买便当或饭了，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我们有这样如果这样的状况就是自欺欺人嘛。我们好像我们让这个减量的人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其实根本没有在做到减量。那这是没有用的，我们的世界需要实际的行动，因为我们保护的是我们的自己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不需要骗别人，我们就自己做我们该做的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不从源头减量，我们大家生活的习惯跟这个方法没有改变的话，其实这个世界还是这样子的运转，它还是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我觉得老师给我了一些丝丝希望，呵呵，因为这位老师的这个书里面写的真的是让我看的时候啦，看文字或看图片就觉得很触目惊心。当然也不是说要恐吓你要吓你，但是因为那是一个真实的记录，所以你就会很惊讶的是，哈，原来海底长这个样子。因为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会潜水的或是潜下去的人没有很多嘛，就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亲眼去看过是长那个样子，所以因为你没看过，所以你可能更不知道说其实现在的状况是这样。那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有些人会讲说，哎呀，也我那个同事啊，我那个朋友啊，他就很讲究说出去买东西都要用自己的碗啊，自己的杯子什么的，有些人会 有些人反而会有点不太喜欢，因为麻烦嘛，或者是觉得说何必呢，你应该坚持不久吧，因为有诸多的考验。所以我觉得你就回到自己身上就好，如果你认同这样法会，你也觉得这件事情我也许不见得可以马上影响到别人，但至少我可以把我自己做好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先不用去想说我是不是要有很多人一定要一起做，那个可能压力也有点大，但是至少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可以先去做一些改变。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想说我一个人这个小小的改变是能改变什么吗，其实对于大局势来讲好像没有太多的异动，可是我觉得如果更多人意识到的话，那个力量应该算是蛮强大的哦。
对，其实我有一些同事在大学里面教书的同事，他会私下问我说：“这个垃圾问题啊，在海洋当中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还是真有那么多垃圾？”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学教授其实是就我们这种就是学术研究者是充满了这个我们是 skeptical， 充满了怀疑的，所以我们会去这样私下讨论。那我就会跟他们讲说：“真的，海里面。”很多的角落，不是每个地方，因为大部分还是美丽的。那很多角落真的就是这么的可怕。那其实有时候我心中会有一点小小的，虽然说我的年纪不小，但还是有一种愤青的感觉。就为什么那些制造出这些问题的人，像例如我们刚刚说瓶装饮料制造商，他们可以开心的赚钱，然后我们却要就是。冒着这是生命的危险下水去捡这些垃圾把它捡上来，为什么不是这一些厂商，为什么不是这些制造者他们去负责做这件事情，而是我们？我觉得很生气。所以我曾经也写信，因为我是一个小人物啦，我曾经也写信给这些厂商说，好，你至少可以啊，那你出钱出人嘛，对不对？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当然也没有得到回应，当然是他们不会理我的。那可是我总是会觉得说，这个我们在企业上称为成本的外部化，也就是说你不把这个生产的成本算进，就是你回收这些东西的成本算进来，你把它外部化掉了。那外部化掉之后谁来做？生产出来废弃的这个保特瓶，政府要帮你做废弃物处理。然后民众呢，我们必须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自己不断的去带那么多那个各种不同的器材，那么不方便。但是企业却没有为我们思考说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盛装我们的食物，盛装我们的饮料，然后而不要造成环境的威胁，并没有。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其实生活习惯，当它变成我生活中一种习惯了，就我带着袋子，带着碗筷。好，带着东西呢，渐渐慢慢也会比较释怀啦。像例如有一个那个手机 APP 叫奉茶嘛，它会告诉你我周遭附近有哪些地方有这个茶水啊，
对，
所以你可以去那边装水。所以我们就习惯使用这些东西了，以后就觉得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模式的选择，就好像我们选择我们每个礼拜有几天要去健身。要去运动，然后我们选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使用我们自己的筷子、自己的餐具。其实善良是一种选择，我们的生活模式也是一种选择。它会麻烦，没有错，但是它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也许每一天会过得更好。于是我就这么做。
我觉得老师在书里面，包含我们今天跟老师谈话的过程哦，其实都是提醒着大家。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这些改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麻烦，或者就像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好像增加我生活的成本，呵呵，你就觉得不太习惯啊。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你就会自我怀疑啊，觉得说那反正我也才一个人这么做，能对这个大局势能有什么变化的？我不过就是一介小人物嘛。或像刚刚老师讲说也很生气啊。其实有很多企业对于这方面也许还不够给力的在支持，或者是也不是很正视这样子的一些展，那就会觉得哎呀，都是你们害的，然后这个结果居然要我们这个无辜的人承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回到自己身上哦。我觉得尤其在台湾是一个海岛的国家，所以 会对于海洋资源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存在，就像很多人一直说台湾好山好水嘛，所以希望这样子的美好可以延续下去。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玩的时候，你会说哇，这边好漂亮哦。也许我们是看到表面，那这个漂亮还可以维持多久呢？其实没有人能够挂保证诶，就是说，但你今天看今天漂亮，也不晓得是不是下次看也会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变化就是随之而来。如果大家对于海洋的这些故事，或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到底台湾的周边的海域哦，还有刚刚提到潜水的朋友，尤其是在做这个潜水近海的这些潜水员，他们到底是看到什么样的场景？可以来看看哦，陈正蔚老师的《海洋在哭》，我自己是真的蛮喜欢这一本的。虽然一直跟老师讲说，我看的觉得压力有点大，但是我觉得是让你看到不美好的那一面。有美的那一面，但是让你去打破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只看好的，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哦，我们必须先去面对它才能解决它。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老师来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
我心中有一个无尽的海洋，没有尽头的地方，那里永远有阳光。不要完成别人给的梦想，我有自己专属脸庞，从无中学会成长。每一个转弯，每一个路段，每一次希望，每一次失望，不管多困难，有什么地方是我不能闯。我听见天前那一边呼唤我，不用知道考验坚强的流浪。虽然留在原地十分安全，天堂里面没有悲伤，但我会失去幻想。虽然能和别人一模一样，会有相同的感伤。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欢迎收听正声七五，相伴有福，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今天与大家介绍70年代有苹果花的歌手杨燕。童年时在眷村中成长的杨燕，每天最大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高中毕业后，杨燕顺利考上了政工干校。有天她听广播，正声广播公司要举办歌唱比赛。18岁的杨燕果然一鸣惊人，以一首《和尚的月色》勇夺正声广播公司第12届歌唱比赛冠军。在当年，每位冠军得主几乎都会被邀请主持广播节目，因此杨燕曾在正声主持过夜间节目《夜台北》以及《我为你歌唱》。杨燕曾提及当年在正声《我为你歌唱》节目中每天唱，久了之后会唱的曲目自然变多。他认为这要归功于正声给予的机会与训练，造就了他往后在舞台上的优异表现。直到现在，偶尔在一些电视怀念老歌的单元，还可以听到他动人的歌声。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苹果花一放又一。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女王总，洗嘴是个嘴呀半个阿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